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您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个当选总统川普呢，又有言论出来了哈。这个在昨天的时候呢，他说美国政府、海军还有美国企业使用巴拿马运河啊，付了过高的费用了啊。对此呢，他提出异议了。他说这个巴拿马政府所收取的过路费太荒谬了。他说这是对我们国家彻底的敲诈，应该立即停止啊，并且要求巴拿马运把这个运河啊，还给美国。除非巴拿马以他认为可以接受的方式来管理这个相当重要的水道哈。所以今天我们就这个事情呢，跟大家来聊一下巴拿马运河它什么时候修建的，大概是现在的容量是什么，每天通过多少船，现在收的这个费用是多少，以及美国是不是可以啊有权或者是有法理的基础来让巴拿马把这个运河交还给美国。
哎呀，一说到巴拿马运河，大家就觉得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啊，对不对？很多人要不就是没有太在意这段历史，要不就是说没有觉得这个河跟我的生活有什么关系。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利用这个机会，把这条河的故事给大家稍微讲一讲。当然，刚才提到了川普的言论呢，其实他在不止一个场合下说过这个，但我们听一下他主要说了些什么。
The Panama Canal is considered a vital national asset for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Due to its critical role of American economy, the whole world economy, and also national security.
这个意思呢，就是说这个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美国的资产，对不对？他是说或者是一个国际贸易的，因为不光是贸易，还有军事，这是一个重要的军事的
有战略价值、
战略价值的这么一个地方，而且全球的贸易的一个重要的水道。
United States is the number one user of the Panama Canal with over 72% of all transits heading to or from U.S. ports. Think of that. So we built it. We're the ones that use it.
72%的美国的商品是要不就离开，要不就是进来，对不对？都穿过这个巴拿马运河。哎，我们建的巴拿马运河，我们有权利用吧？他先把这个说下来啊。
They gave it away.
他们就这么拱手相让了，你一会儿就知道他说的这个他们是谁了啊。
38,000 men died from infected mosquitoes in the jungles.Of Panama during the construction period. Think of that. We lost 38,000 men.
这个稍微有一小点争议啊。他说呢，38,000名美国人死在那个地方。要不就是带毒的蚊子，要不就是呢，丛林里面的疾病哈。我们美国人损失了38,000人。我为什么说有点争议呢？因为这个也很好玩。有一些历史书说是5,600人，这5,600跟38,000差的比较大，所以这个事情就是看你从什么角度看。但是历史这个东西，你说多么有意思，因为巴拿马运河也就是100来年嘛，对不对？都已经数字都已经不是太能够统一了，所以咱们再听一听啊。
When President Jimmy Carter foolishly gave it away for $1, it was solely for Panama to manage and.Not for China or any other country to manage. You see what's going on there? China.
这是重点，这是重点啊！绕了半天，他说那个卡特总统非常愚蠢的把巴拿马运河给了巴拿马，是原意是让巴拿马来管理的，但是不是给中国的。说了半天，你看绕到这儿来了，最后他强调说。中国，原来他想拿回这个运河还有一个目的，就是中国，
对地缘政治吧，这又是一个除了经济的考虑之外，又有一个这个地缘政治的这个考虑了啊。所以看吧，明年这个川普上任以后呢，这个看来也是 他的外交方面的一个地缘政治方面的一个热点的地方了。
他刚才提到卡特呀，这个大家可能不太记得，一会儿呢我们会给大家讲讲1977年，对吧？1977年是至关重要的一年，但是我们先听一下卡特当时是怎么说的，因为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录音。
They mark their commit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to the belief that fairness and not force should lie at the heart of our dealings with the nations of the world。
我们跟世界上其他国家打交道，关键靠的是公平，而不是武力。
If any agreement between two nations is to last, it must serve the best interest of both nations.
如果两个国家之间的协议要想持久的话，那它必须对这两个国家都有利才行。这说的也没错啊。
对。
The new treaties do that, and by guaranteeing the neutrality of the Panama Canal, the treaties also serve the best interest of every nation that uses the canal.
我们跟巴拿马签的这个协议就是这样的，就是双边得益的，而且不光是双边都得利，这条运河是全世界的国家都可以用，所以它不光是对我们美国巴拿马是有利，对全世界的国家都有利的，而且它是叫做什么绝对中立。
对
啊，这个非常重要，一会儿也会解释到。
This agreement has been negotiated over a period of 14 years under four presidents.
这个协议我们可花了14年的时间谈判，经历过4个总统。注意，这4个总统有民主党，有共和党，对不对？
对。
这个不是一个总统，因为常常这个事儿会责怪到卡特的头上，但只是他最后签约的那个人是他，前面啊，民主党、共和党。在这方面都加入了谈判。
Of the United States, I'm proud to see President Ford here with us tonight.
我骄傲地告诉大家，福特总统就在下面坐着呢，对不对？哎，福特是他的前任嘛，是个共和党的总统，对不对？
对。
所以这个背景呢，先给大家解释一下。
对。好了，那这条运河呢，它是连接大西洋和太平洋的一个非常主要的这个水道哈。长不长啊，51英里，大概就是80公里左右吧。最宽的地方大概300米，最窄的地方152米，所以非常窄的一条。你如果从上面看它那个卫星图，或者从上面航拍下来的话，你就看到这个水道是非常狭窄的这么一个运河嘛，啊，人工修的。因为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间的海面差着差不多24公分啊，所以呢，它必须要通过船闸。进去以后放水，然后让海平面平了以后再走哈，
就是一高一低
啊，
对，
有
是这意思，
哎，一边高一边低啊，它有一个落差啊，所以呢，它必须要有船闸。刚才说了这个修建的历史要稍微的讲一下，因为确实啊，修这个人工的运河呢是非常不容易的，必须要想到这都是在100-200年以前的事情了。最早的时候1881年，这是法国人先开始。要想打通这个水道啊，因为他们已经认为意识到这个水道如果打通的话呢，美洲大陆从北美到这个欧洲的马上就可以省很多的时间，同时也比较安全啊，所以呢是有经济的考虑，所以那时候呢法国人先开始建造，但是很快他们就意识到，第一，这个工程的技术问题啊，看来当时法国没有办法解决啊，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说，劳工的高死亡率让他们也吃不消啊，所以呢，他们建造了一段时间以后啊，就停了，哎，就差不多7年左右就停工了啊，说不行，这个东西啊，暂时现在还不能建造，于是他停工了。停工以后呢，美国就接手了。美国是在1904年的时候就接手了这个工程哈。美国认为说，这个对美国的好处是最大的，因为刚才那个川普也说了嘛，美国来往这个运河的船运哈，集装箱的这个货轮呢，72%、73%，我看有的数字是73%，72%、73%呢。是美国的啊，所以呢，这是美国最大的这个用户，就是美国。好了，那时候美国就从1904年开始建造接手，整整花了10年的时间，在1914年的时候才正式建成啊。这个呢， 当时就是人类有史以来是最大的工程项目之一了。
哎，这个辉煌啊，这个真的是多少人？刚才说三万八，一二五千六，六千几，不管多少，这是除了人命以外，这个技术不得了啊！
是
在当时，因为什么呢？我给大家简单的描述一下啊，因为咱们看不到画面啊，就是大西洋和太平洋是两大洋，这两大洋呢是通的，在哪儿通着呢？在那个你知道那个南美洲啊，你往下走不是加拿大、美国、墨西哥，那么一路往下走嘛，最后又是什么巴西啊、阿根廷啊，往下走走走，走到那个尖儿的地方，俩人在那汇合了。
嗯，
也就是说，如果你开着一条船呢，你要从美国出发，你就得往下走，经过墨西哥，然后中间啊就是北美啊、南美啊、中南美，中间有一个小细条，那个小细条呢，什么叫什么尼加拉瓜？一个小窄条，在下面是哥斯达黎加，
对，
小窄条，哥斯达黎加下面呢就是巴拿马，更细了一小细条，然后巴拿马下面哥伦比亚，哎，又展开了，又一个大肚子，对吧？
对，
是这样的，你过不去啊，这全是土地啊，你的船怎么穿过去啊？其实，坦率说，在地球上看，地图上看最好玩，你站这儿就。哎呦，这么窄，我就一步跨过去不就完了吗？哎，就差这一步，这一步就叫巴拿马运河。于是呢，人们就想说，与其绕这么多，要绕好多天呢，要绕过去。
对，
那个叫做那个什么霍恩角嘛，那个地方好。
哎，对，这个就是Drake Passage， 这个就是我去南极，
就是
这个，
就是这个
德雷克海峡嘛。
对，
那个是世界上最危险的水道之一。
你想想，对不对？除了时间还有危险，看着简单哦。这儿拿那个尺子，但是画一道线，拿个刀切开不就完了，对不对？就像切蛋糕似的。哎，在这个蛋糕中间切这一刀，就是巴拿马运河。等会儿咱们再讲这故事啊，才刚开始。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钟迅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啊。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巴拿马运河啊，因为。川普呢在前两天的时候这个其实在多次的场合当中啊他都讲过说是这个巴拿马运河敲诈美国收了太高的这个过路费了然后呢他是说因为它的战略重要性不仅对美国来说对全世界的这个商业来说呢都是相当重要的哈对经济来说都是相当重要的所以呢这算是叫做美国的资产要美国收回来啊他是这么说除非你换一种姿态来管理，让美国觉得让他觉得可以接受的姿态，或者是这个方式来进行管理才可以啊。所以呢，当然他也提到了，因为现在待会儿我们会说一下啊，因为在这个巴拿马运河收回的时候呢，他又为了要改造这个运河，因为运河在1914年完成到现在已经超过100年了，它那个容量，它那个。这个各种各样的淤泥啊什么的，它已经影响了船只的通过了哈，所以呢，它需要有人来对它进行投资，来进行这个疏通啊，来进行改善啊修缮，所以呢，有就是这个香港的和记黄埔这个公司呢，就等于是投资和管理，帮他管理旁边的两条这个小的那个。就是配套的工程吧，啊，那这样一来的话，美国就感觉有点不安了，因为这个和记黄埔，他们又跟那个中国政府又连在一起了哈，所以呢，这是一个情况。刚才说了，1914年，美国花了这么多的钱，付出了这么惨重的劳工的这个死亡的代价，那当然打通了运河之后，美国就要守护它呀。于是，这个巴拿马运河的。这个所有权、控制权、经营权就全在美国的手上啊！这一拖就拖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了。到了二战之后呢，这个巴拿马人呢，他就开始觉得不行了。这个运河在我这儿，你那儿又是军事基地，又是这个所有的东西都是你来控制，那不是等于是我们变成殖民地了吗？所以呢，那个时候呢。巴拿马人就开始各种各样的学生的示威啊、抗议啊，就开始出现了哈。尤其过了1956年之后，1956年发生一个重大的事件，就是在另外一个地方，北非的那个地方和中东之间的一个苏伊士运河啊，当时是这个英国所控制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美国通过经济和外交的这个手段呢，就逼迫英国无条件的把那个苏伊士运河的控制权和所有权交给了埃及当时的纳塞尔政府。所以哎，这个巴拿马人一看，哎，美国这方面做得不错啊，他让英国把那个运河的控制权和所有权交出来了，那咱来吧，美国请你把巴拿马运河的控制权和所有权交给我们吧。
这事说的容易，说实话，我刚到美国不久的时候住在一个美国人家里面啊，当时他就跟我骂卡特，
嗯，
他说这是美国历史上这么愚蠢的一个总统，他说你知道吗，他把巴拿马运河还给巴拿马人了，
嗯
啊，那一点都没有开玩笑，咬牙切齿啊，
对，
当时说实话呢，这情况我是略知一二，但是我不知道美国民间对这个事情这么大的反弹，所以这事儿就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所以在历史上呢，再小补充一点啊，就是世上本无一个国家叫巴拿马，有一个国家叫哥伦比亚。于是呢，在1881年的刚才说法国企图在这个地方打通的时候呢，他们是跟一个叫哥伦比亚的国家在打交道，但是刚才说了，因为那个地方不停的下雨，再加上疟疾啊，再加上各种疾病，撑不住，技术上也跟不上，弄了7年撤出去了。撤出去以后，1902年呢，西奥多罗斯福啊，这个是所谓的老罗斯福，对，他去跟哥伦比亚去谈去了，说那这样我接，我买下来，我把法国人之前的投资的这个地方那些资产我买下来，我来，但是遭到哥伦比亚政府的拒绝。此时到了这时候，还没有一个国家在地图上它的名字叫哥伦比亚，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呢，就历史它就是这样各种各样的因素凑在一起，在这块地方有一个巴拿马的民族独立运动，那么罗斯福就这个时候就帮了他一把，就帮助了巴拿马人跟哥伦比亚人对抗，最后在美国的帮助下独立了这个地方，它变成了一个国家了，所以那时候呢就脱离了哥伦比亚，所以整个的小小的一条运河，或者是你说是很宏伟的建筑也好，它涉及到这样几个国家：第一，法国的损失啊，在这儿有这么大的投入；第二是哥伦比亚的损失，这块土地不是他的了，
割出来了，
割出来了。第三呢，影响到了第三个国家叫巴拿马，因为它独立了。第四当然是美国，美国呢，于是花了10年的时间在这建造这个运河，变成了人类工程史上、人类历史上、运输史上、经济史上、战略随便你说啊，是一个宏伟的这么一个建筑。第五，它还影响了上面一个国家，就是巴拿马上面的一个国家，巴拿马上面是哥斯达黎加，再往上一点叫做尼加拉瓜。为什么影响了这个国家呢？这个国家失去了一次机会，就因为本来他可以拿到这个机会，但是他失去了啊，所以至少是五个国家。但是等运河建成了以后，那就是全世界都受益了，这就是他的一个小小的历史背景。那接着高宁说，刚才说的，一直到50几年发生了一些变化，最大的那次就是累积了，到了1964年的1月9号，那一次呢，巴拿马人民主要是学生啊，就暴动了。为什么？因为在这个巴拿马运河两岸呢，有一个我不能说叫租界啊，它叫巴拿马运河区
管理区
啊，管理区，
这是美军控制的。
哎，这里面住了很多美国人，除了美军以外，很多的美国人也住在这儿，所以这儿啊是竖着美国国旗的。当时呢，他们就跟 Kennedy 总统还没被刺杀的时候就谈，说能不能在这儿也竖一面国旗，竖个旗子。你说这是这种事儿啊，国际之间，这我的国家哎，我竖个旗子。后来经过几轮谈判， Kennedy 就答应了，就可以又是美国国旗又是巴拿马的国旗。但是没想到他被刺杀了，他一被刺杀呢，这个运河区的那个总督，这个美国人，他又把巴拿马的旗子给摘下来。所以其实那一次暴动，1964年那一次暴动就发生在一个高中里面，就是那个高中要不要挂巴拿马国旗这个事儿就闹，结果4个美国兵被打死了，20多个巴拿马人被打死，那个就变成一个重大事件，它影响了后来的这个运河的谈判。
对，但是即使是影响运河谈判，也是10年之后了， 一直到1974年啊，64年发生的这个暴动，死人事件，然后当然两国之间的关系就非常紧张，尤其民间的巴拿马人要求独立，要求这个收回巴拿马运河的这个呼声就越来越高了哈。然后十年之后，1974年的时候，终于就展开谈判了。美国和巴拿马之间就展开谈判。那当时的总统，咱们刚才已经听过了，带着南方口音的乔治亚州的这个总统吉米卡特啊，然后他是和当时的巴拿马实际上的领导人，那时候巴拿马还没有总统呢，所以呢他是一个实际的领导人，这个托尔霍斯啊，所以俩人就签了，在77年的时候，经过3年的谈判之后就签了一个约，但是签约的时候巴拿马运河条约上头呢，它是规定的是要有差不多20年的缓冲期啊，过渡期，
就是双方共同管理。
第一步双方共同管理，然后逐渐的把一些管理权，什么海关、邮局啊，什么移民机构啊什么的，先逐渐的转移到巴拿马那儿去，最后就把整个的管理权全部交出去啊。所以呢，这个是应该是在1920年还是25年，我忘了。
1999年
啊，99年，那就是25年。
他是对。77年签的嘛，
哎，对，然后差不多25年啊，1999年要把它就是最后移交。那但是呢，这个移交的过程比较复杂，前反反复复啊。美国在政界里头呢也有非常大的争议，有人认为说应该这么做啊，因为毕竟是人家的国家里边的，你等于是占据人家主权。但是另外一些人坚决反对，认为说我们付出这么大的代价，应该控制住这个非常具有战略意义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水道，否则的话对美国不利。所以其实从签约那一刻开始，在美国的政界就有激烈的争论和分歧，一直到现在。
是，其实也卡特后来就当了一届嘛，当了一届下去以后，那个其实，在竞选的时候 ，Ronald Reagan 以及当选之后，他都是坚定的认为巴拿马运河应该拿回来，但巴拿马运河的控制权应该在美国的手里，因为毕竟造价是3亿7500万，是当时的钱呐，是1904年的钱，换算成现在是116亿啊。这个是在美国历史，在那个时候，就是建造巴拿马运河的那个时候，咱们就算给它从1904到1914吧，就算建完了以后的这个花费是最大的，就是在美国的历史的那个时候，以前没有任何一个工程花这么多钱，所以这个是美国在里面的物力的投入、人力的死亡啊等等，所有的这些都让美国觉得他是当仁不让的，应该拥有这个。所以最后把他还回去的那个卡特，在某种程度上变成罪人了，对不对？但接下来呢，咱们就快进啊，又发生了另外一件事情，这是我觉得是触动了现在川普的这根神经，就是2017年。巴拿马突然宣布与台湾断交了。他跟台湾断交是因为他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之唯一合法政府。其实这个听起来都有点晚了，怎么到了2017年才承认呢？他就是挺到了2017年，但是这一承认不得了了，让美国真正的紧张了。因为这个时候中国的投资啊，中国的刚才你说的包括通过香港的公司啊什么各种各样的进入，关键是它的军事价值第一啊，这个运河第二，就是美国人现在就开始猜疑，他说当中国进行了投资以后，他们可能在这个地方会监视美国的商业和军事行动啊，对，他会知道有什么样的船过
通过，
对，他会知道这个，这又是一个情况。同时呢，刚才讲过的，由于污泥啊，由于水的问题啊，由于干旱呐，确实有过一次干旱，大的干旱哈，2023年，
23年年底，
对，大干旱，什么水位降低啊等等，所以过去呢，每一天过36，后来变成22了，当然就得付钱。你是要过是吧？过巴拿马运河排着吧。排多长时间啊？2月，你知道吗？那时候我不排队，我能不能到前面去？可以，$400万，你就别排队了。所以这一下就造成很大的问题。当然后来他们又加宽了，又做了一些事后的工程，又能让更多的船过去。但是我让更多的船过去，来吧， 交钱呢。
嗯，对，
这就是刚才川普说的来敲诈的意思。
对，2023年的旱季到来以后呢，它水位下降啊，所以刚才说了，这个通过的船只就有限，大家都要排队或者要交更高的这个费用，通路费。所以呢，运河管理局呢，就是巴拿马方面呢，他就采取了一些疏救的措施啊。现在呢，据说是今年开始，就是可以更多的船可以过了。但是呢，他们就说了，我们疏通、我们修缮这个整个的改善整个的水道的环境是要有投资的，所以呢，从明年1月1号开始呢，他们已经宣布了大幅的提高那个过路费。其实过苏伊士运河也是一样，这两个国家，埃及和巴拿马，他们的外汇收入的很大一部分就来自于这两个运河，运河给他们带来的这个收入过路费啊，所以呢，这个。明年1月1号起啊，没几天了，就再过一个来星期，他们就要收更高的这个费用了。所以这是一个问题。但当然，川普说了这句话之后，巴拿马的总统不干了，他就说我们提高这个收费或者我们现在收的这个费用啊，并没有叫川普所说的那个叫做敲诈你们啊，我们这个是实打实的，因为我们在这儿做了很多的工作等等啊，所以而且他是说不能把这个。巴拿马的运河交出去啊，因为这是我们的国家主权、国家领土啊之类的，所以在这个之后啊，就是川普如何想要收回，以及巴拿马之间，他们这个美国和巴拿马之间的这个运作，两国之间在哪些地方可以妥协，哪些地方不能让步的，我们可能在明年会看到更多的这方面的情况。
他这个话，我觉得绝对不是说了就完了。
嗯，
当然我们也不会说派兵去。打去，对不对？把那个巴拿马运河给要回来。刚才卡特不是说嘛，要靠的是公平，不是靠的是武力嘛，在国际上交往。但是他有没有别的手段？当然有啊，各种制裁啊什么的哈，或者是有一些经济的手段呢、啊、等等。所以，确实是呢，看，因为现在巴拿马总统他是叫 José Raúl Molino， 他在 X 上是这么写的，他说我们巴拿马的每一平方
米
都是属于巴拿马人民。我们国家的主权和独立是不能谈判的，而且他也强调跟中国没关系，中国没有控制这个地方。但是川普的意思是两个，一个就是说你收费我也理解，但是你收别人的费，你别收我的费啊，对不对？就你这谁干的？你这个运河谁给你造的呀？他是这么。再一个就是说，你掌握的费用也就算了，怎么还让中国来影响你等等？所以所有的这些呢，就。居然就把它变成了这条河了，从它百年的流淌过程中就变成了一个接下来明年的一个，我相信是一个很大的政治事件。